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主旨是第一封家书，也就是第一次写信来给刘文姐姐的书香家人了。是谁呢？是山东的王姐妹，已经听良友电台十几年的时间了，终于收到你的家书了。好，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继续读的这一本是真人实事啊，同样是很感人很激励人心的生命故事，作者是金刚芭比林心蓓，是由格子外面文化出版社所出版的《我的限制及人生》。在上一回我们看过了推荐序啊，推荐序很多篇，我们看到其中三篇，今天我们要开始读作者他自己的现身说法了。作者自己所写的序言主题是限制级的生活，不受限的生命。另外要看到这一本书的第一个部分了，它总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莫名其妙被限制的人生，我们今天看到前面两章。那当然了，读这一本《我的限制级人生》，还有读来自于山东王姐妹的第一封家书之前，要先送上一首诗歌。我深深地感受到，能够在节目中与书香家人相遇，与这些作者相遇，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与主相遇，从此就不再一样了。送上这一首《遇见你》，特别给山东的王姐妹。
当我是我至宝，我最深的喜悦。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手中这一封家书来自于第一次写信来的山东王姐妹，主旨就是第一封家书，这是特别令人珍惜的一封家书。为什么呢？因为孩子还在睡的时候，妈妈就先醒来写这封家书，这是何等的宝贵啊。好，山东王姐妹在信中说道：亲爱的刘文姐你好，这是我第一次写家书，听良友电台节目有十几年的时间了，第一次听是在大学宿舍用学校发的收音机在阳台上听，那时候一直听《灵命日粮》，不知道《书香远地》这个节目，后来和弟兄认识后才开始知道这个节目，但都是断断续续的听，最近开始一直听你的节目，每次听心里就感到特别的安静，好几次想写家书，但是都有各种事情给打断了，今天趁早上孩子还没醒的时候给你写信。我现在是个全职妈妈，有两个孩子，儿子4岁半，女儿快1岁1个月了。儿子是我从5个月大的时候自己带的，女儿出生前公公婆婆就来帮忙了。我一般是吃饭或是洗衣服的时候听书香园地，这样给自己一个安静的时刻。和平之子这本书是中途听的，每次听都特别的感动，感动那些宣教士的勇气和爱心。若不是出于上帝的爱，我想没有人敢冒生命的危险去到一个食人族的部落。而《上帝的幸福学》这本书是从头开始听的，我觉得自己还算是个知足常乐的人吧，对自己目前的生活还是比较满意的。但是有时候也会觉得自己会不会是一个拿了1000两银子埋在地里的那个人，埋没了上帝给的才能。我没什么目标，尤其是待在家里，每天忙着洗衣、打扫卫生、给小孩子预备饭。每次看到别人在家带孩子，还在学习各种课程，心里确实觉得自己有些不上进。也请你为我祷告，求神让我知道他对我的带领，对我一家人的带领。先写到这里吧，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家人，山东王姐妹。亲爱的王姐妹，刘文个人最佩服最欣赏的工作就是全职妈妈这份工作。我的两个女�儿年龄的差距也是3岁3个月啊，因此我非常能够体会两个孩子还这么年幼的时候当一个全职妈妈的辛苦哦。尤其你是从大学就开始听节目，现在当了全职妈妈，竟然能够抽空写家书来给我，让我更是特别的感动啊。在信中也提到了有一些全职妈妈的心声啊，每天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照顾孩子，打扫家里，相夫教子，这看起来好像是很琐碎，甚至于就像王姐妹所说的，会不会把才能埋没在地里头哦？我要告诉王姐妹啊，我个人真的是认为全职妈妈是一个18样5艺样样精通的人，要扮演好这个角色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看到你在家带孩子整理家务却是能够感到满足，这是让人非常佩服非常羡慕，也是一件很蒙福的事情。能够专心地陪孩子长大，这绝对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工作和投资，不要觉得自己不上进了。王姐妹可以在这么繁忙的家务中仍然是抽空写家书听节目，这对我来说已经是让我很佩服的了。一个母亲若是能够有从神来的满足的喜乐，那么必定呢，在带孩子的过程中也会给孩子很多很多的祝福的。 再一次谢谢山东的王姐妹写家书来给刘文姐姐，我也祝福你和全家人每一天都经历神丰富的恩典。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格子外面文化出版社所出版，由金刚芭比林心蓓所写的《我的限制及人生》，这也是一本非常激励人心的生命见证啊！今天我们看到作者自己所写的序言，限制级的生活，不受限的生命，还有看到第一个部分，莫名其妙被限制的人生。第一章是你的世界有可能在一天改变吗？第二天是被治疗绑架的日子。序言：限制级的生活，不受限的生命。哔哔哔！一如往常，在捷运关门警示声响起前，我跟大家一样，带着急促的步伐，努力挤进捷运，准备要去工作。不同的是，当门一开，所有乘客都奋力往前走，一个一个沿着出口路线踏上手扶梯时，只有我往不同方向寻觅那一台对我弥足珍贵的电梯。因为我坐着轮椅，我呢，每天的生活常常会遇到很多限制，甚至可以因为一顿饭就倍感挫折。不管是在路边摊还是餐厅，不是门槛太多，就是门宽太窄，导致我无法顺利用餐。外出时，街道上停满乱摆放的汽机车，我被迫走在大马路与水沟道边，得绕一大圈才能回到正确方向。找不到无障碍厕所，无奈地练就出一身憋尿的神功。对方的父母觉得我行动不便，所以感情路一直不顺遂。正因为如此，可以自由行动，自己出门吃饭、搭车、上厕所，竟成为我生命曾经的唯一梦想。明明就是再平凡简单不过的生活模式，却处处充满了障碍，一个一个串联成那个限制级人生的状态。虽然身旁的人总会对我释出善意，说着没关系，我们帮你找，帮你拿，帮你买，但我只憧憬可以行动自在，过上有尊严的无障碍生活。因为我深信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希望能透过自己的能力去完成很简单的事。不过我也不是一开始就有行动力，小时候因为行动不自由，所以我很爱想东想西的，但多数也真的是停留在思考而已。直到电动轮椅走进我的生命，才明白我不应该被双腿限制住。当第一次跟同学去旅行时，我的梦想改变了，我发现世界很大，而自己的世界很渺小。我渴望能走出去看见更多，让心更加自由开阔，看看自己是否有不同的可能性。所以我必须开始动起来，学着行动，哪怕只是往前一步，也想尝试体验。瘫痪确实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我也曾抱怨过，一度想放弃生命，幸好我最后撑了下来，在不得已中找到一丝丝勇气迈出下一步，慢慢学习勇敢发声，不怕丢脸也提出需求，不怕尴尬的请人协助，才渐渐放下我那愤愤不平的心。很幸运的，我即将出版关于我生命故事的书，当我为了书写而开始一路回顾过去时，我终于原谅自己的失去，无论是在健康、童年、别人的眼光、伤害、辛苦和不平等，我学着与自己和解，接纳此刻的状态，才找到真实的勇气。那些闯入我人生中的失控经历，后来累积成为智慧。在我熬过最大与最不公平的苦难后，那些眼泪遂成为故事。走过那段旅程，我想对自己说，很感谢你过去的坚持，感谢每个挫折无助的时刻，你没有放弃自己。我的人生还很长，我的限制一点也不会减少， 但现在我已经不再纠结是否要当个所谓的正常人，因为生活给了我许多的限制，而生命却给了我不同的选择。你的生活带给你限制了吗？带给你痛苦了吗？以及带给你不知所措的孤单吗？我想请你不要放弃，因为我懂，我懂那些恐惧，那些伤痛，那些无助。我们可以陪彼此一起跨越那些限制与恐惧，要相信坚持与勇气会带领我们找到前方美好的风景。重要的是，有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最后，我想感谢那些从小在身边陪伴过我的同学，那些在职场上协助过我的同事，那些从陌生人成为朋友的你们，能与大家相遇，才有现在的林心蓓。更谢谢我的家人没有放弃我，这本书你们都参与其中，谢谢你们。你的世界有可能在一天改变吗？你是否想过，今晚当你入睡后，明早醒来会有什么不同呢？对多数人而言，昨天和今天差不多，今天和明天应该也没什么不同。太阳依旧升起，人们依旧揉着惺忪的眼皮，赶搭拥挤的捷运或公车，像一批批沙丁鱼罐头那样被载往不同的地点。但你曾想过，你的世界有可能在一夕之间改变吗？我没想过，但在4岁那一年，某日午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不能走路了，没有任何预警，没有一点征兆，也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一个4岁小女孩解释发生什么事。我的世界就在那一天彻底的改变了。那一天滂沱大雨的午后，妈妈急着前往学校接哥哥和姐姐下课，便泡了一瓶牛奶哄我睡午觉。等我入睡后，就立刻出门。过了20分钟，妈妈带着哥哥和姐姐回到家里，大声呼喊：“心蓓，心蓓，妈回来喽！哥哥姐姐找你玩，快点起床到客厅。”房间里安静无声，妈妈呼喊了3次，开始觉得不对劲，于是冲进房间说：“心蓓，妈妈在叫你，为何呆呆地坐在床上？快起床，不要耍赖！”表情呆滞加惊吓的我回答妈妈：“我站不起来，脚脚没有力气。”妈妈以为我在开玩笑，把我抱起来让我站直。我依偎在她身上，但她手一松开，我整个人就摔落在床垫上。我们两人都吓坏了，我的腿已经不听使唤，我无法控制它了。妈妈惊慌地拍打我的双腿，可是一点用也没有，我的双腿无预警地失去作用。我们慌张地等待身体是不是会突然转好。到了傍晚，又发现另一个问题，我的膀胱好胀，大约过了5个小时还是无法自行排尿。我开始发烧，爸爸妈妈手忙脚乱地收拾简单的物品，带着我直冲医院急诊。在急诊室，医生们聚集过来想了解病情，担心再也无法排尿会造成尿毒问题，所以紧急帮我插了尿管，协助顺利排尿。接着入院观察，隔天医生们讨论着要做一种侵入式检查，抽骨髓。我跟妈妈听着医生说明检验的步骤，因为要上短效的全身麻醉，所以从前一天的半夜12点就要进食，以免因呕吐而造成呼吸道有吸入性肺炎。检查时我要采平卧或者侧卧，视抽取骨髓的部位而定。在清洁消毒之后，施打麻醉，再用特别的针管穿刺抽出骨髓，拔针，用纱布在穿刺部位加压。全部过程大约需要30分钟。对一个4岁小女孩来说，这些说明听起来简直就像惊悚片的剧情。爸妈专注又发抖着忍住眼泪听完，而我用哭闹表达不安的情绪。毕竟没人教过父母怎么照顾一夕间瘫痪的孩子，他们不想让我受苦和害怕。那天晚上， 妈妈慌乱匆忙地带着我离开医院，连医药费都忘记付。很神奇的，回家后我竟然自己能排尿了，然而双腿始终无力。从那天开始，我的生命从天堂掉到地狱，再也回不去了。我们家也在一夕之间崩塌，为了带我四处就医，爸妈必须辞去工作，一天到晚或悲或暴，带着我到各地寻找一丝希望。全家人踏上了没有尽头的寻医之旅，从北到南，从医院庙宇到民俗疗法，从正常医疗到祈求神力，这趟旅程好像没有终点。那种经历一再失败，失去信心，又不能放弃治疗的日子，现在想起来，好心疼当时的爸妈和自己，因为那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的未来到底在哪里。你还记得你童年发生过什么事情吗？我对自己的童年好像已经没有记忆了。说真的，发生那么悲惨的事，有谁会想刻意去记得呢？只记得在模糊的印象中，我永远坐在一张小椅子上，看着大人长长的腿在面前走来走去。有时候因为和哥哥姐姐抢玩具、拉毛巾，从椅子上摔下来，妈妈就会处罚他们。或许因为年纪太小的关系，不知道这个突然造访的疾病会对我的人生产生多深远的影响，所以我并没有感到太多的悲伤。那时候爸妈着急地想要把我治好，带我看遍各大医院，进行各种奇怪的检查，护士不断在我身上扎针抽血，在白色冰冷的空间里看着一根一根的针扎进皮肤，红色的液体流进管子，那画面对我来说真的很恐怖。检查结果暂时找不到正确病因，西医束手无策，爸妈改带我看中医。我躺在一张床上，大人要不在我的背上踩来踩去，痛得我哭天喊地，要不就用一根根细长的针插进我的头皮、大腿、小腿，从头到脚插满了针。那时觉得自己好像一个怪物。当中医也完全没辙，爸妈转而寻求宗教的帮助，打听哪间庙宇灵验，就带我往那里跑。好几次我被大人合力抬上神桌，接着出现穿着怪异的乩童，拿着一大束燃着的香拼命在我身上甩打，一群大人站在旁边拿着香灰往我身上撒，逼我喝符水。你可以想象对一个孩子而言那是多么可怕的氛围吗？你在一张桌子上面对一尊被称之为神明的木像，大人们对着你喃喃念出一串你听不懂的话，烟雾缭绕，熏得你眼睛睁不开，害怕发抖，嚎啕大哭，不想被如此对待。大人只会叫你忍耐，他们说只要完成这一连串奇怪的仪式，你就会康复，你就能走路。隔天一早你发现太阳依旧升起，你依然不能走路，然后又有热心的人士告诉你的爸妈哪一间庙有更厉害的师傅。有一次有一位看起来很善良的叔叔说要带我去拜会一个很厉害的师傅，路途中他先绕道去买早餐，无意中把一袋热腾腾的豆浆靠放在我的脚后跟，因为我的腿没知觉，结果两只脚踝都被烫伤，留下一个很大的疤，直到如今。后来这一位他口中很厉害的师傅要我们花10万元请他喝洋酒，我们没有钱，整件事就不了了之。像这样的伤害反复地出现在我的童年，我不想要过这样的生活，但父母因为害怕我成为有缺陷的孩子，拼了命地去寻求各种希望，为了治好我，逼我去接受这些荒谬的治疗，为了支付庞大的医疗费，把房子拿去贷款，让经济的重担像乌云笼罩全家。每个人的情绪都很紧绷，一不小心碰触就会引爆心情的地雷。后来我明白，家中有身心障碍孩子的父母多数都像这样不肯放手，不管是天生的或是后来的意外， 他们知道生长者的未来是辛苦的，一心想要孩子康复，因为爱的缘故，他们不放弃任何希望。事实上，孩子要的不一定是康复，他们希望的只是跟其他孩子一样拥有快乐的童年。为了抓住那飘渺的希望，我付出了太大的代价，让恐惧充斥整个童年，而我再也没有第二个童年。我知道父母只是希望我康复，但这过程不断让我受伤，失败的结果同样让爸妈的心里也受伤了。现在回想，如果当时的我可以勇敢一点，我会跟爸妈沟通，告诉他们没关系，只要让我正常去复健就好。我的意思不是要放弃治疗，而是以一种健康的心态去面对，学习带着这样的肢体好好生活。爸妈希望让我的肢体健康，却忽略了我的心灵饱受折磨，到最后不但身体没有恢复健康，连心灵也深深受创。我时常在想，如果他们当时可以多带我去旅游，多对我微笑，只要让我该复健的时候去复健，帮助我去适应这个社会，而不是整日愁眉苦脸，是不是我的童年就会充满爱和力量呢？我希望当你读到我的故事后，可以分享给那些正面对相同困境的家庭，让他们知道，如果孩子因为疾病或意外失去了一些东西，除了积极帮助他治疗，也要适时的放手，让他过想要的生活。就算身体生病了，至少可以拥有健康的心灵，而健康的心灵正是帮助他面对未来人生每项挑战最需具备的基本打怪能力。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格子外面文化出版社所出版，由金刚芭比林心蓓所写的《我的限制级人生》，这是一本非常感人的真实生命故事啊！不要错过了这一本精彩好书。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你眼中的世界是不是很特别？我也好想飞，可是我不是蝴蝶，在树的上面看着蓝天，有没有